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因为基督使我们合一。经文在罗马书15章1到4节。我们常常强调在合一的部分也是最难最面临挑战的部分。两个人要合一或许容易。那20个人就困难度就增加了。那200个人更不用说。但是这个合一不是一个说啊，我们要勉强自己去合一啊，合一有什么样的好处？重点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就是合一的上帝。我们说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在创世纪开始谈到的，在人的堕落之后，在进入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开始看到第三章到第十一章一个黑暗的这个人的犯罪，使得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以及跟整个上帝创造的环境的关系都完全的背离，被罪所迫害，人们以及整个创造也从这一个罪恶当中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教训跟苦难。独独在这个十二章开始，上帝耶和华向这一个亚伯拉罕来应许，他要重新把所有的一切都更新，把人跟人的关系，之前在人跟这一个宇宙万物的关系，以及我们在上帝面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托付我们来管理，来生养众多，来疼惜，来照顾，来荣耀上帝的创造。这一件事情神决定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以及将来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后裔，就是耶稣，要真正的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上帝是一个合一的上帝，三一真神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属于合一的，被创造按着上帝的形象，不仅要使我们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合一，更重要的就是要回到起初创造的样式。再一次，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百姓，而且来行使最早在伊甸园当中神所赋予给我们的如同君王般的一个身份跟使命。所以上在这里他谈到合一，不是好像靠着律法说哦，因为圣经教导要合一，我们要尽量来合一，勉强来合一啊，不管是跟这个人有嫌隙，或是彼此不和，我们也要忍耐，因为好像就是要守着律法，我们上帝才会爱我，因为这个教导，所以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这样子来做，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这一个逼迫，乃是回到我们起初的样式。好，所以我们今天基督使我们合一，在这个合一的事情上，我们要来看保罗怎么样来劝诫，透过真理以及这一个真正的合一的典范，我们的救主耶稣，让我们再一次赢得这样一个光明的真理，使真光再一次照亮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崭新的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高高兴兴，充满喜乐跟平安，迎向这个合一的这个大家庭，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他使我们合一。我们的合一是有盼望的，我们的合一是甘心乐意的，我们的合一的力量来源是靠着主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基督的样式。第一点要讲的就是合一的劝勉。我们今天经文是罗马书15章1到4节，第一节里面他这样说： 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谈到我们坚固的人，什么叫坚固的人？就是我们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在灵命上有成长的，在一定的阶段，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比较扎实的，而且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的了解也比较成熟，比较精进的，我们对基督的信心跟爱，随着我们在对他知识上的认知以外，我们有更多的经历啊，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信心，这一群人，我们是属，就是保罗对于这一些灵性成熟而且委身于基督，更多的爱，更多的跟随，紧紧的跟随基督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说要坚固，应该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坚固的人是属于成熟的，比较成熟的，比较信心坚定的基督徒。那相对的，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就是这一些刚刚慕道的，或是在灵性上还刚刚在起跑的阶段，甚至还在慕道的阶段的，甚至一些比较年幼的，以及信心软弱的人，种种的这一些是保罗所说的不坚固的，比较不成熟的，比较还在学习当中的，还比较脆弱的，需要更多的经历上帝的恩典，需要更多基督的爱来浇灌，就靠着我们的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彼此扶持，能够让我们彼此担当。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保罗提出了合一的劝勉，他劝这一些比较坚固信心，对基督的爱，教会更加委身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要不求自己的喜悦。什么叫不求自己的喜悦？其实我们有常常有一些想法，我们对一些人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对于基督徒应该要是怎样一个基督徒，好像有一定的轮廓。什么叫委身的基督徒？什么叫灵性的基督徒？什么人有资格教这个主日学？甚至怎么样做小组长？甚至在讲台上什么样的讲员才叫好的讲员？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个框框套进去来量，看看别人有没有符合这样的规定。这一些好像都是非常主观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亚洲跟美国的神学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不同的宗派跟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甚至在种族里面，因着文化不同，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有不同的解释，以及甚至在信仰上都有可能，有的人是说，哎，这个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劝人为善。有时候甚至这一些也可能出自于基督徒的口也这样说，因为他的信仰可能是刚刚从别的信仰，庙会的信仰，或是别的信仰呢，转过来这里来试看看那个神有没有比较灵。所以有同样的福音，同样的上帝，同样一本圣经的诠释，都有可能有各样的解释。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非常的讶异，这加拉太人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福音，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所讶异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我们左右邻居，我们看看我们前后左右的人，我们会几乎可以想象每一个人的灵性都不一样，他的成熟度，信仰的成熟度，跟他的坚，就是他的这一个对于圣经的了解，以及对于基督的爱，圣灵的工作， 以及所谓的大使命、委身、教会等等，都有可能有他的想法。我们要扛起这个责任，就是彼此建造的责任，彼此坚固的责任。所以保罗在这里清清楚楚地把坚固的人跟不坚固的人分开，就是指成熟的基督徒以及这些初信慕道友，信心比较软弱的，因为环境的关系或是最近的经历的关系，比较软弱的基督徒甚至都没有办法叫他祷告，也没办法祷告的，我们要怎么办？不是指责，是互相担当，互相坚固。这是保罗所提出来的，还要我们彼此这样做，还要我们真正的去明白合一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合一是以基督的生命来服侍生命的一个服侍，合一是一个被爱所挑起、所触动的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承担的一个心。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信仰、这样彼此的关系，是别人、众人所羡慕的。这个是保罗要讲的重点。所以坚固的人，他指的是在灵性上、在知识、圣经知识上，以及在生活经历神上面，那个对教会、对事工、对传福音、对大使命的委身，这一些人如果是属于比较成熟灵命的委身的基督徒，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然后就看不起别人，就不服侍啊，就不会服侍啊，或是一天到晚好像你的事情特别多，还好像这个信仰就是专门来扶持你的，好像你吸收了最多教会的资源，然后呢别人好像都没有用到啊，不是这样子。教会是肢体的关系，就是彼此建造的关系，眼睛看到需要去拿，手就伸出去了，手想要拿不到，脚就走过去了。当手脚人在那里的时候，不晓得往哪里走，这个耳朵眼睛就开始扫描，开始听，整个人就开始知道要往前、往后、往左、往右，这个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所以保罗的合一的劝勉告诉我们，应该这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是说也许、或许、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没有，不是这一些，不是模拟两可的，不是要不要，好像自愿的。保罗说应该，这是一定要的，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教导、我们对于基督的委身，就是对教会的委身，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保罗再再的告诉我们，这是应该的，彼此担当，坚固的人、成熟的基督徒、信心较强的人要承担信心软弱的，彼此扶持。这个是保罗的重点第一个，所以合一的劝勉。接下来保罗指出合一的教导，在第二节里面保罗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为了他们 的好处。什么样的好处啊？不是说为了，有时候教会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希望教会增长，所以有些人来不按着教会的规矩，不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忽略了啊，因为他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他能够来就很不错了，我们不能告诉他的他这个那个，我们怕会冒犯他啊，因为明明圣经教导是这样才可以吃饼还有喝主的杯，没关系啦，反正那个你看他小朋友很可爱啊，我们如果要讲了，万一他下个礼拜不来怎么办？为了他的好处，不是妥协，也不是为了我们教会多一个人、多一个家庭、多十个家庭的好处，我们妥协我们的福音信仰以及上帝所教导的 真理，在基督耶稣里所告诉我们的真正生命的话语跟教导，我们就妥协了，不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一个永活生命的好处，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关系，这种成为神国子民的好处，这是远远超过我们世俗所看到的。它的好处是一生生世世，是一辈子的，甚至会影响他的家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这些邻舍就是指的我们说的信心软弱的啊，还在经历神，还在学习基督，学习真理，希望有更多能够经历神，经历上帝的爱，在团契中成长，在基督的大家庭里面成长，更多的认识上帝的人，这种人我们要帮助，而且是应该，本来就应该要帮助的，使他们能够得着什么？得着益处，建立德性。简单来讲，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更新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是最终的目标，能够真正成为新造的人，如同基督一样。不仅是他们，对我们来讲，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在圣经的每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救赎的整个的活动。他可以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在旧约到新约，从以色列的百姓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身上，我们都看到上帝的救赎是没有停止过的。神每一天都在工作，每一天都在救赎的使命当中持续不断的往前，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要对于这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信心不足的，以及在患难当中的，甚至在追求圣经以及明白上帝旨意的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当中建造扶持，彼此带导鼓励，使他们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能够建立基督的德性。这个是保罗的重点，合一的教导。合一的教导不是让我们都穿一样的制服，我们身上都带一样的，好像要出去还要拿旗子，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教会，都一样，不管到哪里都做一样的事，穿一样的衣服，不是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如果我们的团契的关系以及教会的人，我们一言一行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靠着圣灵的这一个大能大力，不断的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我相信这样的合一是众人所羡慕的，是这个世界所很难找到的，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哇，牧师这个好难哦，啊，这个怎么可能，我光公司五个人我就没有办法，都处不好了，甚至我们家里只有三个人我们都处不好了，甚至不管怎样，我们小小的团契，我们意见都很多了，都很难把人都叫过来，这个要有时候就里面五个人就拆成三组了，自动分门，就是分成那种小团体，小团体我们都处不来了，怎么叫我们能够合一？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真正使我们合一的，真正使我们合一的，是在我们里面的，就是神的同在。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为何做，我们取悦谁。我们合一不是说哦，来取悦这个人哦，让他不要生气啊，让他不要受到冒犯啊，啊，让他这个那个，好像我们就是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不是，因为我们取悦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天父上帝。 如同基督他是讨上帝的喜悦。那讨上帝的喜悦 相对的有时候就会带来很多的旁边的人的不喜悦。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又是神迹的，又是医治的，又是这么会讲道，又是这么有群众魅力的，好像我这里本来很兴旺的，我这个教会这么兴旺，忽然间旁边来了一个教会，哇，听说那个牧师又为这个那个，然后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哇，是这样那样，哇，那个整个区域好像都一下子的都讲他们的好，大家都被吸引了，我这边的人越来越少，我教会的人都跑到那里了，心里就不舒服，心生嫉妒，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我们真正用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来检视自己，来看待自己，看待别人。所以在这里讨神的喜悦是有代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来，我们的存在是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现在在做什么。这个问题非常的特别，如果我们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哪里来，我们相信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被造的，对吧？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是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一言一行，我们所的谈吐里面，我们与人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岂不是应该在创世纪第一二章的时候那个亚当一样吗？就是完全的委身，完全的相信，完全的依靠，然后呢来照顾，来管理这个园子，就是神所创造的伊甸园，就是我们所缩小的，就是属神的同在，神的国度，有神与人同在。因为圣经说耶和华行在这园当中，有时候这一个亚当还会听到耶和华在呼唤他，这种人同在的关系，这种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有整个的生态，一种和谐的关系，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耶稣再来的时候要重新恢复的一个美好的图像。所以在这里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保罗告诉我们，合一寻求人的益处，使他们得益处，使这一些信心软弱的，还在寻求上帝真理的，还在慕道的这些慕道友，在这一些种种的这一些人上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得神的心意，不是得人心，不是妥协，不是拜托他们，就不是忽略了圣经的教导，只要他们人来就好啊，只要他们都能出现就好，我们就多了两个家庭，五个家庭的，这样在数人头，不是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如果要拯救，就是要牺牲，就是要委身。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讨神的喜悦是有代价的，但是合一是一个教导，也是劝勉，告诉我们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是互相效力的。你从来没有去想过，有时候你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举手之劳，会改变了这一个人。你所说的一句话，或是你有时候有一本书，一场演讲，有改变了一些人后半辈子的命运，因为他想通了，因为他看见了，因为他打开他的心结，知道哇，我就是那个人，原来是这样子，我从今开始我要这样做。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信主的人 我们以前可能有很多的道路成功，要这样成功那样成功，我们可以寻求很多的道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价值观，让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要走哪一条路。我们可能有很多做事的方法，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行，哎，这样也不错，那个人这样也不错，好像很多的真理。后来当我们日复一日在基督里成长，靠着这个圣灵的真理，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看到，看到那唯一的道路，就是主基督，他是道路，他是引导我们迎向向神而活的唯一道路，走向永生，走向与神和好唯一的道路。他自己就是道路，不是他指出我们去哪一条路，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一条路，他就是道路，他就是唯一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好像磐石一样，房子盖在上面，不管风吹日晒雨淋，不会被冲蚀掉那个根基。在这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合而为一，与神和好，与神合而为一，与基督圣灵合一，能够真正展开一个新的属灵的新生命，在基督里，因的主基督的合一，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爱上帝的一个全新的基督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从这一刻起。保罗的合一的教导告诉我们，万事是互相效力的，使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得着福音的好处，得着在知识上渐渐增长，更多的认识上帝的好处，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加，而且呢，我们对基督的爱也更多的增加，使得我们更委身于教会，就是委身于基督。第三点要讲的就是合一的典范。当然我们这个保罗向我们提到合一的劝勉，告诉我们应该要这样做，信心坚定的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理当要扶持信心软弱的、寻求主的、慕道的，还有甚至还没有信主，但是对上帝有渴慕，觉得好像很多神，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要彼此扶持，让他们在基督里、在福音里面同得益处。最佳的典范，不寻求自己的喜悦的，不寻求自己的喜悦的，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说到，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们，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看到，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从圣经、从大使命的角度来看，整个的福音救赎工作都是迎向一个目标，只有迎向一个目标，使万国万民能够与神和好，因着基督合而为一，这个是唯一的工作。整个圣经从开始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整个的叙述、整个的故事的记载，一直到最后一页，我们看到啊，都是看了我把一切都更新了，那不是就是一个合一吗？回复到神起初创造的这一个伊甸园，这个是指着整个大环境、大自然、大宇宙、万物，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底在游的，以及人跟上帝、人与整个的环境合而为一，就是使所有的关系 都如同神起初创造那一般的和谐。这个就是一个合一的大工程，而这合一的大工程的使命，就是因着耶稣，透过耶稣，使众人可以真正的合而为一，最佳的典范。经上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经上也写的，所叫我们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只要想到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不是求耶稣基督自己的好处的，因为他本在荣耀的宝座上，如果没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得救，没有人可以得着圣洁，没有人，再好的大善人，不管你捐款多少，你做多少好事，颁给你几百张几万张的这个好人好事代表，你家里门口给你做一个匾额叫做某某大善人，都没有办法能够与神和好得救，罪得赦免。所以如果独独的从这件事来看，耶稣的典范，真正的合一的典范，就是他付出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真正能够罪得赦免，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被钉在十字架上，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洗去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诚然得胜的能够向旁边两个贼强盗，在他旁边其中一个辱骂他说，如果你那个你可以救你自己，旁边另外一个说，主啊，愿你纪念我。耶稣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今日马上马上，在这一个十字架上，为的是要众人因他得救。所以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有一切的苦难，所有一切的审判，所受的刑罚都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我们有得救的盼望。我们有这盼望，叫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个盼望呢，就是因为在众多的这一些人经历的罪的结果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我们当忍耐而且彼此安慰，因为我们有救主基督已经得胜，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完完全全的战胜黑暗的势力，战胜邪恶，战胜罪恶，我们如今因他得救，信的人有永生。这永生是赐给一切相信的，不管你的背景、你的出身、你的肤色、你的语言、文化种种，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我们在这永生当中，我们迎向我们将来的每一天，我们是走在基督的道路上，我们是按着真理而行，我们是靠着基督，我们彼此合一，我们出于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上帝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赦免我们的，我们理当赦免我们旁边的人，我们旁边的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释放，没有办法释怀，他讲的话，他做的事，我们一辈子都记住的人，这个时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们的仇恨、我们的苦难、这种苦毒，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它放下，好不好？我们今天能不能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苦难、他的鞭伤，以及他的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我们本来应该是我们被钉在上面的，今天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没有做什么。饶恕、恩典、公义的上帝、公义的耶稣、圣洁的主，今天我们因信罪得赦免，因着他使我们都能够合而为一众，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诗篇六十九篇十九节说，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在这一些众人的嬉笑上的声音当中，甚至鼓掌、辱骂、嬉笑的声音里面，耶稣被钉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过程是羞辱的，是欺凌的，是藐视的，是羞愧的。然而，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德性上面，在属灵上面，在永生的好处上面得着益处，基督为我们死，重要的是他也为我们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知道主必再来。因此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弟兄姐妹，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要如同基督一样啊。你说啊 ，no no， 没有没有，我不是基督，我只有他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好像把自己合理化，我做坏事，做歹事啊，因为我不是基督，我虽然信主了，不过上帝会知道我，他会原谅我，因为我不是基督，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抱着这样对主的爱，以及对着天父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委身我们自己说，主啊，我的信不足，求你加添我。主啊，这个我行不来，然而靠着加给我的力量，我什么都能做，就是我是成为主的器皿，主啊，你来充满我，你赐给我能力，你来帮助我。神的灵会帮助我们想到上帝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从亘古到这个旧约到新约，以及到将来所应许的，都会向我们来启示、来显现。把真理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就是能够带动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活出基督的样式。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盐，因为基督就是那光，可以照亮黑暗的基督，基督就是盐，能够保存我们永活生命的主。我们也因着他，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让他的真光能够照亮出来。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真正使我们合一的是耶稣，是主基督，因为他在我里面，也在你里面。今天我们讲到基督使我们合一，一点都没有错。他不是一个带着苦毒，好像勉强被强迫的一个教导，错了。我们本来就属基督，我们今天回到基督的样式，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是因要靠着基督，使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既然能够活出他的样式，就能够因着他使我们彼此合一，与神能够再一次的合而为一，能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既在基督里团契合而为一，与这一些我们本来 不认识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因着基督的爱彼此合一。这种合一的教会岂不是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不管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的职场，你的小组，你的社区，种种你的家族，我们盼望今天基督再一次行大事，在我们的身上行合一的工作，使我们的合一不仅局不是好像限制在一定的环境，好像只能够在教会里面产生作用，不是的。因为主是宇宙万物的主，是创造的主，一切都属他。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因着主基督而再一次合而为一。因为在以弗所书4:4-6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